次的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第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将以下时间交给龙牧师证道。
大家早安。读希伯来书，有很多人就提说读某一卷书有哪一些经文是读过了之后一直深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者是广为基督徒广为信徒们所熟悉的经文。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排行啊，这个排名排在前面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节经文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排名排得很前面的啊。大家可以自己问，我读了希伯来书了啊，读了也有好几遍，能够马上想到希伯来书里面的经节的，大家自己排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一般的统计呢，符合我们的自己所留在脑海里面的这些经文，跟一般统计的这个排名有什么样的吻合的地方啊？不单单是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用到不同的书卷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因为也把它写成圣诗了啊，我们都以前都唱过啊，这个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的这个圣诗啊，对我个人来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因为先听过这首圣诗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啊，这个天地都要过去，但是主不改变，这首诗歌啊，因为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就先听过这首诗歌了。所以的的确确希伯来书里面留在我脑海中印象比较深刻的经文之一就是这一节了啊。那这一节经文你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先从它的上下文它所处的这个段落我们先加以解说啊。我们读圣经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基本的读经这个明白经上的话的一个最基本的功夫，一定不要单单只是从当中取出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就加以解说加以分解加以这个引述这申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啊。这里啊好像突然出现的，因为他之前讲到说我要存弟兄相爱的心，然后要懂得接待客旅，然后又要有这种同理心啊，人机己机人逆己逆这样的一个同理心，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那些遭苦害的人，他们受苦我们好像感同身受一样，跟他们要有一种这个能够体会能够联合的这样的一种心肠，要纪念那些遭苦害的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内等等。他讲到这个地方第七节进到了说你们要为那些曾经引导过你们曾经传上帝的话语给你们的人，那你们要追念，你们要效法，你们要留心观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然后呢就讲到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个作者他写的思路啊，他里面有一个思路啊，写到这个地方他加进了这一句话，把他的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啊，对他来讲，对写作的人来讲，他一定感觉到我写进这一段话 把我的意思能够更加的表明清楚，或者是能够把我的心意让读者能够感受得到啊。那对写圣经的人来讲呢，那更不同，因为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引导底下，是上帝的默示啊，是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们写进这么一节。为什么他写这一节？因为他在这边讲到了，是这些曾经引导你们的，曾经是教会的领袖，曾经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团契的负责的弟兄，曾经是这一小群里面在栽培在牧养里面负责的这些教会的领袖们，这些人呢，这个作者他写到这里特别提醒他的收信人，我们要去追念他们，我们也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我们还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你知道这些人呢，他讲到从前，就是这些人可能已经过去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属于这一类的人，过去带领我们信主的，过去辅导过我们的，过去曾经在团契在查经班里面负责的，在教会里面担任同工来牧养的，这些过去的可能因为我们环境的改变，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原来属的地方，我们到了新的地方，那些人就变成从前的人。当然在现在我们所处的团契教会里面也有当下目前与我们同工牧养我们教导我们辅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教会领袖，他在后面他也提了这个作者的心呢，你把这个里面的内容他的思路你想办法把它抓住，你就会注意到这个作者的心思相当的缜密的，他提到了有过去的我们要能够来追念，要能够来效仿，要能够来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换句话讲，他们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如何带领他们走这世上的这一条路。当然也有当下目前的，好像我们刚刚起印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读到过了，是不是？我们读到过了，说那一些引导你们的请你们带我们问他们安啊，我们刚刚的这个起印经文读到最后的那两句话你就可以看到了啊，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好，所以这个作者写这封书信到了结尾的时候了，他还是能够面面的这个顾到的啊，也顾到了当下目前你们所属的教会里面的这些同工们，你们带我们问他们安。那些过去的呢，他特别提你们要追念，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这些啊都表明什么？这些都表明我们其实在一个过程当中，在变动的过程当中，这些曾经我们倚靠的，曾经我们从懵懂无知的这种不信的过程，到慢慢慢慢进入到信仰站立得稳的阶段，这些人费了心思引导带领我们，可是这些人过去了，这些人离开了，这些人很可能照着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当下的情况啊，是已经是风雨将要来临的那种逼迫的时代到了。希伯来书通常我们相信在主后大概60年代的中期，60年代的中期是教会初期教会所经历的另一个很大的逼迫的阶段了。那个时候就是保罗 彼得殉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久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陷落，整个以色列族啊再亡了一次啊，他们已经是亡国了，但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基本上没有政治的权利，但是有他们自己宗教信仰的生活，所以还是一样有圣殿，还是一样有他们整个的这个信仰的架构，这个守殿官、大祭司、守殿官、祭司长等等啊，他们那个整个的信仰的，好像那个金字塔一样，还在那个地方。但是到了主后70年，整个耶路撒冷城就被毁掉，以色列是亡国中的亡国了，所有大概能够被带走的以那个犹太人都被带到了欧洲去了啊。那时候很多奴隶啊，其实就是犹太人啊，所以那个时代啊是一个变动，一个很大的变动的时代。那一些引导他们的人，从前引导他们的人，恐怕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没有几个是所谓的善终、好下场的。哎，很多时候我们评估一个人呢，常常就是以这个人的为人的结局如何。我们看这些人有没有才干，有。这些人有没有人品，有。这些人可能很多有社会地位的，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遭受了极大的迫害，可能被下在监牢里面，可能被丢在竞技场上跟狮子搏斗。就像保罗他自己在最后最后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也提到啊，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这些教会领袖们很可能他们身边原先同心同工的他的这些伙伴们也可能都四散跑掉了。就像保罗那时候他讲的，他说我身边的人都走了，都离开了啊，有的人他打发到别的地方去，去兼顾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有的呢贪爱世界就离开了。那从人的眼光来看，从我们自己对一个所谓的人的这种啊结局来看呢，这些人好像都没有很大的值得称颂夸耀的，好像都蛮凄惨的啊，都不是什么样的好的结局。那你想看看这一位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信给他的弟兄姐妹，写信给那些可能曾经同在一个教会、同在一个地区、一起追求过、一起同工过的这些弟兄姐妹，他特别提这样的事情。那么他底下他要提什么才真正能够帮助这些弟兄姐妹？那我想13章第8节啊，是最最好的一节。他告诉我们，这些教会领袖虽然在变动里面，他们会有过去的时候，包括我们到了有一天我们也会过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都被这个时代、被这个潮流、被这整个大的趋势给卷走了，就这样子从此就烟消云没，没有了啊？他特别提，他说不，在变动当中我们有一个不变动的，是谁？是什么不变动？他特别提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现在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这个科学 science 啊，我们读很多不同的科目，其实啊，我们所读的每一门的科目都是在当中寻求一个不变的不变性，或者是一个不变量啊。我讲完我自己的经验，以前我们读几何啊，中学的时候我们读几何学啊，那里面的题目有很多很具挑战性的啊，特别要三角形、 要证明三角形这个要相似，或者这 三角形要整个能够对应，能够计算它的面积，计算它的某种的长度啊。以前呢要画什么补助线，画补助的这种图形啊，可能 syllabus 可能那个课程已经改变了啊。诸位现在很少学三角那个几何学学到那么样的深刻了啊。我们那时候学这些东西觉得很有意思啊，你要去找到窍门了，画出那个补助线，你就把题目给解决掉了。慢慢慢慢，我到了大学的时候一样也有几何学啊，因为数学里面呢，我们通常讲呢，数学里面有它的这个很典型的东西，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代数，一定有几何，一定有分析微积分什么之类的啊。所以那时候学几何学啊，老师上台第一课他就讲，他说什么叫做几何学，他说几何学我们就是在寻求不变量，寻求不变性 invariant。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原来呢，你想想看，我们所熟悉的三角形，如果两边的终点你把它连线起来，大家还记得吗？两边的终点连线起来啊的那个长度，一定跟底边的长度呢有一个关系的，是底边的二分之一，一半而已。而且呢，两边终点的连线一定跟底边平行，这个叫什么？这叫做不变性。因为无论你在哪里画一个三角形啊，你在墙壁上画，你在黑板上画，你在你自己的纸上画，任何地方画，你两边的终点的连线一定跟底边平行，一定长度来讲是底边的一半啊。好像我们所讲的这个毕氏定理，勾股弦，中国古代的叫勾股弦定理，直角三角形，那一定斜边的平方是等于什么？等于两边的这个平方的和。不管你怎么画你的直角三角形，你画什么样子，只要是直角三角形一定符合这个，这叫什么？这叫做不变性。所以学几何就学这个，哎，这个是一个另外一种眼界了。那你想想看，我们学物理学化学，学物理学化学也是学一些不变性。你学物理，尤其是学物理里面有很多特别的常数啊，现在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光的速度，光的速度一定是恒定的啊，它不会变的，光的速度也成为一个极限的，这个就是一种不变量。你学物理学化学学很多的学科，其实呢简单的来讲，你就是在抓住当中的那些不变性不变量。好，那我们现在来问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的生活所处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最最能够察觉到的就是我们自己一直在变，我们自己也处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面，在这个时空的变化里面，好像一个大洪流一样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就把自己固定在这个时空的坐标里面不动，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时间一直无情的啊，我们讲这个时间呢，好像它不动情的，它就一直往前走，你想要叫它停下来抓住它都没办法。地方或许还可以，我们想办法能够站住，但是那个还只是一个相对性而已，因为地球一直在自转，一直在公转，你以为你所处的那个位置不变了，那是你自己感觉上好像不变，我们现在站在这边，你坐在那边好像不变一样，其实分分秒秒我们都在改变。那在这样的一个变动底下，包括我们的观念，包括我们的生理，我们的心理一直都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什么样的 不变性。那这边这个作者好像特别就用这一节来兼顾他的收信人。从前引导你们的，他们可能会过去。你原先依附着的那个领袖，不会成为我们信仰上面真正那个不会变动、不会退缩的那个支柱。他们总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分开的，他们总有一天他们可能会老去的，他们会走的。那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依靠呢？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个很深刻的我们信仰上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不变呢？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自己这样想，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好像圣经里面路加福音他用过这样的经文，也成为我个人很喜欢用来祝贺这个喜获麟儿的这些夫妇们、弟兄姐妹们啊。为什么要孩子呢？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啊，这个充满智慧，上帝跟众人喜爱他的心也能够一起增长。这是路加福音里面所写的，他当时写这两句话、两节经文呢，第二章第四十节还有第五十六节的样子。这两节经文呢，他写谁？我们现在把它借用来写在贺卡上面，送给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刚做了爸爸妈妈的弟兄姐妹，我们祝贺他们，也为这个孩子祝福。当初路加写这两节经文呢，就是为了这个小耶稣写的，这个在襁褓中那个婴孩耶稣写的，讲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降世为人，是 Holy Infant 圣婴，慢慢长大。那他到底在不在变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想好像是嘛，他在变动的过程当中嘛。那为什么讲耶稣基督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那么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耶稣基督他的感情呢，他也在变动啊。他也有他心里面忧伤的时候，他也有他欢乐的时候，他也有他很严厉的这个教训的时候，他也有心里面充满了这种他上帝的神圣的爱来教导、来辅导弟兄姐妹的，来医治人、来行他的权柄，好像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耶稣基督也是在一同像我们一样一直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我要讲这一节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也跟大家先预告一下，我们马上要读约拿书，约拿书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那里面整个故事性来讲啊，是儿童主日学大家很喜欢的一卷书，因为里面讲到了故事性很强。通常我们会讲到约拿呢被吞到鱼的肚子里面去了，第三天又跑出来了等等啊。那小孩子听呢，他们比较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下个月份开始读了，马上你就会读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来了。因为里面特别用到了什么？用到上帝就后悔了，上帝后悔了。你说奇怪，上帝怎么会后悔呢？圣经上面明明讲上帝迥非世人，我们是会后悔的，我们会有所谓的这个懊恼的这个后悔的啊。那上帝为什么把后悔这个词汇用在上帝的身上呢？上帝后悔了，难道这不就叫他改变他的心意了吗？后悔的意思就是改变了心意了吗？因为约拿到那边一传了一篇的信息啊。约拿是在约拿书里面很特别的啊，因为他只传了一篇的信息， 那一篇的信息也很短啊，有的时候啊，信息不一定要很长，很短反而啊铿锵有力啊，啊，那个一字就像是这个千军之众啊，就打在这个尼尼微的人心的里面，包括坐在宝座上的尼尼微王啊。按照我们华文圣经只有12个字，你看多厉害，12个字的信息啊，把整个尼尼微城都改过来了。再过40天，再过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12个字而已啊，整个尼尼微城从上到下全部披麻蒙灰，在那边禁食，在那边祷告。哎呀，不但人如此啊，连家里面养的牲畜都没有，不喂那个水，不喂这个食物给他们。他们悔改了，他们回应了上帝派约拿去所传的信息。所以圣经上面特别讲说，上帝就后悔了，不把他原先所说的那个灾呢降在尼尼微城里面，结果让约拿很不高兴啊。约拿他就跑到城的东边打一个盆，他说我要看一看啊，我要看一看40天之后尼尼微城如何。因为什么？因为他向上帝发脾气啊。啊，所以这个约拿书是很精彩的一卷书，我们把精彩的留到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再来谈。那这里面一定就会碰到了同样的问题，那上帝改变不改变，我们如何来理解？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不是用简单的话我们就能够把它讲解清楚，因为这是在上帝论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我今天我真正要讲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是上帝他的神性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是在变动的范围过程里面，因为我们在被造界里面，上帝创造了被造界，上帝也介入被造界里面，你说是不是？上帝介入，所以整个历史的方向其实在上帝的手里面啊，历史走向何方？历史其实在上帝的手里面有他的引导，朝向他所定下来的心意前进。所以我们看历史有许许多多的变化，有许许多多好像让人一方面又对着某些我们的这种观念呢紧紧的能够抓住，但是一方面又看到整个历史的变化呢，好像常常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那样的一种情况啊。这个好像呢，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啊，常常我们看到历史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你可想而知，1939年、1940年、1941年那个二次大战。进到这个中期，刚刚开始进到中期的时候呢，你如果从历史，从整个世界的局势来看呢，那整天都是阴天，整天都是暴风雨的这个时候，因为整个欧洲大陆已经没有了，整个太平洋的这个地区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海军舰队也都已经没有了，日本的气焰那么样的高涨，但是一方面我们又认定呢，这个公理，这个正义啊，一定战胜了，一定会最后的胜利。所以在历史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种变与那个不变中间的一种紧张的冲突啊。但是我们看上帝他介入在人的历史里面，凡是提到上帝改变心意，其实不是告诉我们上帝他的变动，不是。上帝因着我们在变动的局势里面呢，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话语，用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个行动来回应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而他的本质上没有改变。人悔改，上帝是悦纳接纳这些人，人抵挡，人悖逆，他所面对到的上帝是什么？是上帝掩面不顾他们。换句话讲，上帝的怒气，是上帝的怒气，这个不变的，这个是不变的。当这个环境局势时代变迁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好像上帝改变了，改变他的心意。尼尼微人原先听约拿传讲的时候扎心，他们也觉悟到自己手里面所行的恶事恶行，他们回应了上帝的这个信息，回应了先知所传讲的，说他们改变了，说他们改变了，好像他们的改变改变了上帝，其实没有，他们改变了，他们才觉悟到原来他们面对到的这个上帝，这个本质还是一样，是悦纳接纳人的悔改，接纳人回到上帝的跟前，这个的上帝的本性呢，这个是不会变的啊。环境的变，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以为上帝改变了啊，不是。所以这句话讲，我们要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不是从耶稣基督成长的过程，他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教训，他的很多的这个待人处事，好像呢跟着不同啊，对着法利赛人，对文士，对那些存心要来试探他的，耶稣基督的态度好像是一种态度啊，对门徒，对那些长大麻风跑到他跟前来求他医治的，那个带了自己的儿子的那位父亲到耶稣基督跟前来向耶稣求助的，好像耶稣他的态度又改变了。这个不是指的他的本质的改变，本性的改变，那个其实一样的，没有变。环境的变带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好像现象里面，我们所感受到以为上帝在改变，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啊要回到我们希伯来书里面来看，那么这一节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在哪些地方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其实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这方面呢，他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像我们一样的血肉的身躯，要在凡事上与我们相同，换句话讲，他能够来体恤我们，他能够自己被试探而受苦，所以能够来搭救我们，这一件事情不会变。耶稣基督是为了上帝的事情，为了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他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一件这个身份不会变的。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上帝起了誓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这个呢不会变。所以换句话讲，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主，这位主亲自到世上来，要与我们凡事上一样，他也被试探，他也受苦，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也落在试探里面而受苦的人啊，这个不会变。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上帝为上帝的事情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要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这个不会变。那么他所献上的祭的那个效果呢，不会变。因为就在我们读到的这个第十章那边，他特别讲，他说啊，他靠我们只靠耶稣基督一次， 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我们就得以成圣，使我们这些能够被成圣的人就得以完全了，而且是永远的，持续到永远的。这在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章 的这个第十四节，他都讲到，用的字眼直接了当的讲，一次就成就到 永恒，这个不会变。所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特别是从他的身份，特别是从他所成就的救赎来讲，所成就的救恩的工作。那么耶稣基督还有什么不变呢？耶稣基督现在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以新约的中保的身份为我们代求，这个不会变。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从某一方面来讲， 我感觉到他好像很细心，很贴心，很细心啊。怎么讲呢？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每次提到耶稣，提到基督，几乎都是只用其中的一个称谓，称耶稣大概有16、17次，称基督有16、17次，差不多相当的单独称。你说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差别啊？有一点点差别，因为耶稣是指着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那个拿撒勒人，那个约瑟玛利亚这个肉身的孩子的那一位，他的名字叫耶稣。那你说耶稣是什么特别的名字吗？也不算什么特别的名字，相当普遍的名字，因为就是约书亚 的意思，旧约希伯来文里面的约书亚的意思， Jehovah saves， 耶和华上帝拯救的那个含义啊。所以耶稣是救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特别是指着那个成了肉身到世上来，活在门徒们当中，活在那个世代 的犹太人当中的那一位，他的名字。那基督呢？基督是希腊话了，希腊文，他所指的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弥赛亚，就是那个弥赛亚。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救世主啊，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受膏者啊，上帝的受膏者，表明他的身份。所以是那个是比较属于称谓的 title， 他的称谓。那耶稣是他的名字。但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他有三个地方他用了耶稣基督啊，你感觉上因为用的次数稀少嘛，你一定感觉到他好像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一定好像用强调的口吻，用强调的这个笔法，特别写下来耶稣基督，只有三次而已。而我们这边13章第8节就是这三处当中的一次，特别讲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说其他两个地方在哪里啊？其实我们刚刚也都稍微读过了，我们刚刚读的第10章第10节说，我们凭这个旨意，上帝的旨意不变的，上帝的应许不变的。而上帝的旨意与应许用什么最具体的来表达出来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这边讲，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是一个地方用到耶稣基督。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第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第三处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读了，特别谈到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在世上遵行他的旨意，来帮助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到一个完全，到一个他喜悦的地步。那个那一节经文 也在我们刚刚读的起印经文里面，就在第这个最后第二十一节的地方，第二十一那边第二十一节，他说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啊，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也当作一个简单的一个功课来默想的功课。你可以记得希伯来书里面有这三处的经文，这三处的经文所提到的内容啊，都是响当当，都是分量很重、沉甸甸的了，不是很轻飘飘的像鹅毛一样的那样的经文，是三句极重无比的经文。第一个就是十章十节啊，我们凭着旨意，就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啊，就是到永远完全。第十三章第八节特别告诉我们，这局势在变动，甚至我们原先所倚靠所巴望的教会的领袖带领我们的人，可能他们都会过去，会走了，那我们的信仰就失去依靠了吗？不，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就他是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那一位主，他不会改变，那才是我们真正信仰中的不变性，信仰中的那个不变的那个地方啊。再过来第三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三章的二十一节，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的工作，这个心意也不改变。无论哪个世代，无论哪一个地区，无论是什么样的信徒，都归属在这个范围里面，都是在这一位凭永约之血啊的我们的这个大牧人呢，他所牧养的对象，而他所牧养的对象是要叫我们在各样的善事上遵行他的旨意，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且在我们的心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这个不改变。而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如果要细细的讲，那就是他的身份，他所成就的事情，跟他现在所担任的中保的地位，这个不变。大祭司的身份，道成肉身体恤我们，献上自己做挽回祭，完成救赎的工作，这个不改变。所以作者写到这个地方，我深深体会到他写信圣灵的感动引导，他有他的思路，他有他要格外提醒来帮助收信的人，尤其在那风雨飘摇动荡的时代里面，他来把弟兄姐妹的信心给奠定起来，把那个信仰的支柱让我们能够真正抓得住。我们一起祷告。